耶稣恭敬将讲台交在你自己的手里，你的话语句句带着能力，不突然而返，巴不得你得着完全的荣耀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打开诗篇第十六篇，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诗篇十六篇。是大卫的经诗，在上下和合本666页，翻到了，由弟兄我来起，请会众来应。诗篇第十六篇，上帝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论到世上的圣名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，你为我持守。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的右手有永远的福乐。诗篇第十六篇是大卫所写的诗。如果我们仔细来分段的话，这个十六篇可以分成四段。第一节是一个信心的宣言，他讲说，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他求神保佑他，因为神要保佑他的原因是因为大卫投靠他，大卫相信神要保佑他是因为大卫投靠他。第二段是第二节到第六节，叫信心的承认。当我在思考第二段的时候，我很难做一个注解，怎么样子是他最主要的钥匙的字经文。后来思考再思考，我觉得最适合的是信心的承认，承认神是我们的主，是我们的产业。这个地方他讲说，神是我杯中的份。这个地方我稍微要做一点解释，杯中的份是在近东，在中东这个地方，主人给客人的一个杯，客随主便，主人给我什么，我们就领受什么，而且主是我们的产业。所以这个地方，我用第二节到第六节，我可以看标题叫信心的一个承认，神是最美好的。第三段是第七节到第八节，是信心的一个要求。信心的要求，要求什么呢？夜间也要警戒，把神摆在我的右边，把神摆在我的面前。最后一段是一个信心的赞美，这个地方看到神复活的大能。第十一节，大卫作者再次强调说，神在主里面有满足的喜乐，而且有永远的福乐。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第一节，这个地方第一节第一段，这个地方是一个信心的宣言，上帝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这个保佑在原文的意思里面有保全、细察、看顾之意。投靠这个字眼 表示是全然的信任跟依赖。当我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我看到投靠，我在想说要用怎么样来解释呢？我想到了一个故事啊，一个故事。从前有一个很伟大的走钢索的一个表演的人，他到世界各地去表演，他甚至在帝国大厦上面盖架了一个钢丝，从上面走过去。有一次，他到了尼加拉瓜大瀑布，尼加拉瓜大瀑布就介于美国跟加拿大的中间，他在两国中间架了一个绳索，一个钢索。然后那一天，在周围很多人，很多的观众来看，他就在上面，从美国的这一端走到了加拿大的那一端，又从加拿大那一端走回来。这个时候走回来的时候，全场抱起了热烈的掌声。他就问一个问题说，你们相不相信我现在纵然我在背一个人从钢索上面走过去，我可以办到。这个时候大家也抱起热烈掌声，对啊，你可以办到，你没有问题，你没有问题。哇，大家反应非常热烈。这个时候这一个表演的人就问所有的观众，如果你们相信，谁愿意上来？哎呀，他环视群众，每一个人碰到他眼光的赶快把头给低下去，唯恐我被选上。他环到老师说，有没有要上来啊，有没有要上来？没有人要上来。这个时候他就牵着他太太的手，他太太就到他背上面去，他就再走过去又再走回来。这个是信心。信心本身有一个条件，就是投靠。我在思考第一节经文的时候，大卫这个地方很耐人寻味，他讲说，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原来祷告可以这样子祷告，神啊，求你保守我，因为我全心全意的投靠跟依赖你。记得大卫那个时候，他们在非利士人 的地方当佣兵的时候，亚玛利人将他们的家眷跟财产挪走吗？他们回来的时候，所有跟随他的人几乎叛变，因为所有的人都被挪走了。大卫信心不变，拿起以弗德来求告耶和华，继续追赶。这是信心。第二段提到的是一个信心的承认，信心的承认。这个地方我稍微要做一点解释。第二节这个地方，十六章第二节这个地方提到说，你是我的主。从原文的意思就是说，承认自己是奴隶，神在他的身上有绝对的主权。在十六篇的第三节这个地方，圣名指着是祭司或利未人。但是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是心里受了割礼的真以色列人，所以这段的经文也适合我们。第四节这个地方提到的是不参与偶像的祭祀。原来在近东那个地方，他们拜假神的时候都要流血，甚至要流人的血。大卫这个地方讲说，他们交奠的血我不献上，表示说他不愿意参与拜偶像的一个祭祀。我的嘴唇也不听别神的名号。这个地方大卫更指着他要有完全的生活，要有一个完全圣洁的生活，远离偶像，连嘴唇所发的任何一个字跟他们都没有关系，以免绊倒别人。第五节这个地方他提到的是，你是我的产业，你是我杯中的份。刚才我提到了在近东那一个地方， 当你去做客的时候，主人将你他认为你该吃的东西放在杯里面，然后端给你，客随主便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。在产业这个地方，它在原文里的意思是引用利未记里面的话语，因为那个时候当这个祭司被选召出来服侍神的时候，在民数记里面有一段经文的记载，那是神对亚伦说的，你在以色列人境内不可有产业，在他们中间不可有份，我就是你的份，我就是你的产业。我做一点解释，什么叫做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？我解释一下哈，我记得我小时候的时候，我们小时候不是要缴班费吗？我那时候小学一年级、二年级的时候，我印象非常的鲜明。班上老师讲说，透过班长讲说要缴班费，要缴10块钱的班费。我第一个反应是我回家，我要找我的爸爸妈妈，因为我没有钱。我还记得有一件事情，各位也不要笑，我小时候不是很灵光，有时候有一次，我记得有一次人家推着豆浆摊到我们家楼下来卖豆浆，哎呀我很开心，带着5毛钱下去买豆浆，然后看人家在打豆浆，我就很开心，就站到他的豆浆摊上面去，那个时候我只有5岁，就没想到豆浆摊翻了，哎呀翻了，我就害怕，就大哭，就跑回楼上去。他说你不要跑，你不要逃，你要赔啊。我说你找我爸爸妈妈，你明白吗？爸爸妈妈那个时候是我的产业。当神跟亚伦讲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是你的产业，我是你杯中的，我是你的份，是什么意思呢？那个时候当律法颁下来的时候，利未人跟祭司在以色列民当中是无业无份的。为什么？神要以色列人专心一意的侍奉他。如果我们再把这个经文，你是我杯中的份连接起来，神不仅是我们的产业，而且是客随主便。也就是说，神给我什么我就拿什么，就好像奴隶一样承认主人在我身上的主权。你是我杯中的份。最主要提到这个地方是要一个感恩的心，有一个满足的心，神给我们是最好的。所以他在第六节这个地方讲说，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地之处，我的产业，我的耶和华，产业就是耶和华，实在美好。有一个预言的故事，一个预言的故事在解释我杯中的份，解释到感恩的心，解释到满足的时候，他是这样子讲的，讲到有一个石匠，这个石匠每天很殷勤的工作，敲敲打打的，非常的辛苦。有一天他刚好被派到一个很有钱的家里的很有钱的人家里去做工，然后看到这个有钱的人非常的威风，呼风唤雨，挥来唤去的，而且生活非常的享受，哎呀心里就好生好生羡慕，天天想着，天天想着，他也要变成一个富翁。刹那之间，他就变成了那一个富翁。他每天就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。然后有一天，他上了街，然后刚好有一个大官从街的那一面来，所有的人都要让开。哇，这个大官非常的威风。所有人看到他都要回避，他心里就想说，我巴不得成为那一个大官， 想着想着想着，他就变成了那一个大官。他每到一个地方去，人家都要让他，看到他就要作揖打拱，他心里甚至快乐。有一天他坐在轿子里面，在街上走着，所有人都回避。哇，那一天刚好是夏天，天上的太阳很大很大，他在轿子里面跟一个火炉一样，他受不了，心里想说，我巴不得我成为一个太阳。想着想着，他就成了一个太阳，他就到处的去照射人家，让人家很受不了。突然之间有一个暴风，然后乌云就飞到了他的面前，把他的阳光给挡住了。他心里想，哇，这一个暴风乌云比他还要厉害，竟然可以把他的阳光给挡住，我巴不得就成为暴风跟乌云。想着想着，他就成为暴风乌云。他就成了暴风乌云以后，他到处吹人家，每次他吹人家的时候，人家就把这个衣服穿得更紧，心里很是愉快。有一天他吹吹吹，吹到了那个大石头，看到那个大石头纹风不动，他想说，我最好就成为那一个大石头。想着想着，他就成了那个大石头。他想说，这一回这一个乌云跟暴风再也吹不动我了吧。当他心里想的时候，这个背上就响起叩叩叩叩的声音，原来石匠在他背上面敲。这是一个寓言故事，但是这边提到了一件事情，人心里面很贪，人贪心的时候，八蛇都想吞下。如果人心里没有满足，没有感恩的心，我们就很难理解到什么叫做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。用神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神给我们预备的都实在美好，他给我们的绝对不会超过我们不能承受的。相对于这一个耶和华是我们的产业，我的好处不在他以外，第四节这边提到，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。这个地方提到了，当有什么东西的位置比神的位置还要高的时候，他的愁苦必要加增。这一次金融风暴，大家感同身受啊，每一个人都在金融风暴里面。我刚好这两个月出了远门两趟，不仅是在美国这个地方，在亚洲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强烈，整个情势并不是那么乐观。在1989年的时候，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叫 Wall Street， 它里面有一句话 Greed is good， 翻成中文的意思就是贪婪是好的。其实这一次的风暴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贪婪，人常常把钱财变成偶像，所以提摩太前书里面讲说，这个贪婪是万恶之根啊，贪财是万恶之根，那个愁苦刺透了我们的心。如果人里面把神的地位摆在其他东西底下，我们的愁苦就会增加。前一阵子有一个消息，各位有没有注意到？全世界有一个海域，就是索马利亚海外面的外海，这个地方是海盗横行的一个地方，然后很多国的船只到了那个地方都有可能被抢夺。在去年的时候，有一艘运油的船叫做天狼星号。这个天狼星号在这个索马利的海域被劫持了， 然后被劫持以后，经过了几周的僵持啊，这个天狼星号，它上面所载的油，包括它这个船的价值，可能超过一亿美金啊，100 million 一亿美金的价值，经过了数周的斡旋，最后这一个海盗哈、啊，愿意把它放出来，用3 million 300万美金的价值，将这一个100 million 一亿美金价值的船给释放出来。那一天在释放的那一天，一手交钱，一手交船。那个时候，那个飞机哈、啊，直升飞机从空中将这个钱哈、啊、放在他们的小船上面。他们劫持的时候都用小船来劫持的。结果他们拿到钱以后，怕人家来追他们，钱分完了。8个海盗钱分完了，那个船就开得很快，就没想到遇到了大风浪，船翻了，5个人死掉，然后其中有一个哈、啊、还被冲到海岸上面来，身上带着153,000块美金。圣经里面写着啊，圣经里面的贪爱钱财不会因着得着钱财而满足。全世界有一个最有钱的人哈，在20世纪初的时候，有一个最有钱的人叫做洛克菲勒。洛克菲勒啊，他从小最大的一个心愿就是赚钱，他从小就想赚钱。他53岁的那一年，他成为全世界最有钱的人。但是在那一年哈，他就得了一种病，他那个病哈是头发会掉哈。如果在座弟兄哈，如果头发掉了，请不要联想太多哈。他就得了一种病，眉毛掉，头发掉，甚至胡须都掉光了。54岁的那一年，医师跟他宣布一件事情，他说他活不过一年。面对刚刚要开始享受跟灿烂的人生，世界第一富有的人，他那个时候心里非常的难过。而且洛克菲勒这个人非常的节省，非常的节省。我再讲一个小故事啊，有一次哈、啊，他到餐馆里面去吃饭，人家知道他是洛克菲勒，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，然后他点了一道点心。然后点完吃不完还打包，那给的小费跟一般人一样，给1块钱。然后 waiter 哈、哦、最后离开的时候，在背后讲说：“你怎么才给1块钱？”然后洛克菲勒抬起头来，回头一看，他说：“就是因为我给1块钱，如果我跟你一样有钱的话，还要给这么多，那我就跟你一样永远在这边打工。”洛克菲勒就是这样子的人。那一年他成了最有钱的人，54岁的时候，医生跟他讲，你活不过一年。那个时候他终于领悟到一件事情，他自己跟人家分享，他领悟到一件事情，就算他离开了世界上，他所赚的1毛1分钱，他都带不走。他深刻的体认到这件事情，原来当他死掉的时候，所有的钱都带不走。亚历山大大帝，这个伟大英明的将军，他死的时候33岁，然后征服了，打到了印度，他认为已经打到了，征服了全世界。他死掉的时候，他要人将棺材两边挖2个洞，将手伸出来，然后绕成一周，让人知道什么都带不走。洛克菲勒他想通了一件事情，他1毛钱都带不走。他开始有一件事情在他生命中有一个很大的改变，他开始用财富来帮助教会，帮助贫穷，甚至成立了洛克菲勒的基金会，而且他捐出了很多钱，支持了医学的研究。因为这样子的改变，他人生有 一个很大的跨越，甚至可以讲他人生才开始。从此以后他还活得很快乐，甚至活到了98岁。各位很难想象哈，一个人生的一个改变。有一个姊妹哈，这是一个真实的见证，我从网络上面查到的。有一个姊妹也是一样，她每天很担心，她个性是谨小慎微的人，她姓廖，那她谨小慎微，叫廖喜美，谨小慎微。然后她后来得了一个癌症，得了一个癌症以后，她心里非常的难过，都不愿意出门，都不愿意出门。然后她朋友常常来看她，她的弟兄常常，姊妹常来看她，她也不愿意开门。医生跟他讲他还有100天的时间，100天的时间。有一次有一个姊妹去探访他，在门外敲门，拼命的敲门，希望他开门。他大声的喊说，你走开了，你走开了。这个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声音，有一个声音出来，因为他觉得是神跟他讲话。他讲说，你还要在黑暗中多久？那个时候他起来了，把门打开了。他讲说，纵然还有100天，纵然还有100天，我要到教会里面去服侍上帝，我要到医院里面去帮助这一些比我更有更需要帮助的人。后来他就到癌症病房去帮助这些患癌的人。结果因为这样子一个很大的改变，他又活了10000多天，到今天都没有事情。这是一个很大的改变。怎么样改变呢？这是一个主从的改变。我们心里面把什么当作我们的主？圣经里面讲，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其他的神。当我们爱世界，爱到一个地步甚至比神多的时候，这个叫偶像。在第二节到第六节这个地方，他讲说，神是我的产业。产业的意思就是我们什么都没有，我们只能依靠这一个产业。就好像我刚才讲那个小故事一样，我小时候无论是我有钱我没钱，甚至我欠债，我惹了麻烦，我只能想到我的父母，因为我的父母是我的产业。我们是否将神带进我们生活来，无论什么光景里面，我们都依靠上帝。马太福音里面提到登山宝训，登山宝训讲说，清心的人有福了。那个清心原文的意思是邻里谦卑的人有福了。那个邻里谦卑意思就是我什么光景里面我都愿意依靠上帝，神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他量给我的一定是对我最好的，信心接受。我是奴隶，他是主人，不仅是客随主便，而且是奴从主变，提到的是这层的意思。当我们有这样子的光景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享受到无论在什么地方我们过的生活是最好的。中国人讲说福地福人居，圣经里面讲的不是这个样子。圣经讲的是义人到什么地方去，那个地方就因着义人而大家昌大，而是福人居福地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祝福这一个愿意跟从神的人。所以这个地方提到了，神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。第七节跟第八节提到了是一个信心的要求。大卫在这个过程当中，他有几个要求，对他信心有几个要求。 今天我们信了上帝，常常讲说是我的选择，但是我们信的人常常讲说，进在门里跟门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。我在进到这个门的时候，看到的是自由意志，横扁四个字。进到门里面以后，转身一看，原来是神的选择。福气的门是靠着信心的钥匙打开的。我们中国人过老历年最喜欢讲福道福道，所以挂，特别是南方人，福是倒着挂的，挂在门帘上面。这个地方大卫提到了说，我必称颂那指教的耶和华，夜间也要警戒我。夜间在这里的意思有两个，一个真的是晚上，晚上的时候扪心自问，另外一个夜间的意思是指着在患难颠沛流离的时候，虽然走过死荫的幽谷，也要提醒我们要倚靠耶和华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的面前，因他在我的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这个右边的意思是在，因为是比较顺手，因为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右边，右边比较有，右手比较有力气，右边比较顺手，所以这边提到的是受保护，而且比较顺手，马上棘手可得，提到的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地方提到的是耶和华常常在大卫的心里面，无论做什么事情他都邀请神来参与，无论做什么事情他第一个现事情就是想到神，想到神，以至于他就不摇动，他就不动摇。因着遇到了什么样子的患难，他第一件事情就是邀请神进到他的生命里面来，甚至在夜间在患难当中，他都邀请神到他生命里面来，他自己不会跑到神面前去，因为耶和华在他的面前，所以他就不致摇动。这是第七节跟第八节里面讲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穆迪是美国很有名的一个布道家，他布道的时候大有能力，而且常常被邀请到四处布道。有一次他从美国到英国去布道，在那一个行程上面，那个时候他们是要坐船过去的，不像我们今天是搭飞机过去的，在船上面有更大的风险。那一次他坐船的时候，海上遇到了大风浪，形势非常的危险，到了一个地步，船长有一个可能随时都要弃船。那个时候所有的人都急急忙忙的要再找救生圈，因为风浪实在太大了，而且这一个船长也跟大家宣布了要找救生圈。那时候大家手忙脚乱的再找救生圈，甲板上到处都人，舱里面到处都人，大家慌成一团。穆迪也跟大家一样急急忙忙的在找救生圈，在帮自己整理东西，心里很是慌张。这个时候他在慌张跑来跑去当中，他看到了一个老姊妹，这个老姊妹跪在那里祷告。那个时候他就走，那个时候这一个穆迪心里很是刺激，很是震惊，他就过去跟那个老姊妹一起跪下来祷告，把手里的东西全部放掉。他突然记起他是一个传道人。后来 风浪平静了，他跟这个老姊妹有一个交通。他说，他就问这个老姊妹，他说，为什么在这样子的光景里面，你竟然无动于衷，跪在那里祷告？老姊妹回答他说，他说他侍奉主60年，经历大小的阵仗。他说，我的大女儿在英国，小女儿已经被主接到天上去了。如果我被接回天家，我可以看到我的女儿，我抱英国去，我也可以看到我的女儿，我一点都不害怕，主的安排是最好的。这是老姊妹跟这个穆迪的回答。后来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对穆迪的生活以及他的讲道有很大的帮助。这是一个小故事。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看最后一段，是信心的赞美，是9到11节。9到11节当中第9节到第10节，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，因为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一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很多的解经学家在解这段经文的时候，把它连到了耶稣的复活。这边是弥赛亚诗，是大卫预先看到救主的复活，提到了一个救主复活的大能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要安然居住，因为你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朽坏。隐喻了，也预言到了耶稣死了在阴间3天，然后复活，胜过了一切死亡的毒钩，然后成为出熟的果子。11节，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。中国人讲说，福到人间要福气福气，其实我们的福气是在神的手里面，在神大而有力的手里面。第9节到第11节这边有一个先后的顺序。第9节跟第10节是大卫在写的时候领略到神让他看到一个异象，是一个复活的大能，是预言到一个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。此后在11节这个地方提到了生命的道路，有满足的喜乐，有永远的福乐。生命的大能如果没有活出来，复活大能如果没有活出来，基督徒是很难有满足的喜乐跟永远的喜跟永远的福乐。各位很都有听过那个都知道铁达尼号首航然后沉掉的一个故事。我想大家甚至电影里面都有拍出来。我想这边有一个让人家遗忘的一个故事要跟大家做一个分享。铁达尼号沉掉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船上面刚好有一个牧师，这个牧师他的反应跟其他的人不太一样。他讲说，如果你是基督徒的，请站出来，把这一个上船的位置让给其他人。如果你是基督徒，请你把你的救生圈让出来给不信的人。他在甲板上奔跑，然后呼吁，让这些基督徒站出来，把这一个救生圈给让出来。那个时候有人看到他，知道他还要多做主工，就把他推下去，拖到水里面去，然后把救生圈丢下去了。他拿到救生圈以后，他游到了一个人旁边，就问他说，你是不是基督徒？ 那个人支支吾吾的，那个牧师就说，就是说你大概不是，就把救生圈拿下来就交还给他。后来铁达尼号沉下去了，我想铁达尼号沉下去，他铁达尼号原版的电影里面你有看到一幕，那个乐队在甲板上面，然后这一个牧师带着剩下留下来的人在那边唱圣诗赞美主，然后沉就船，这个船就沉了下去。后来有一个追思礼拜，追思礼拜里面有很多人站出来讲那一天船沉下去的故事，特别有很多人站出来分享了这一个牧师的一个呼吁，你是基督徒，你是不是基督徒？如果是的话，请站出来，把这个问题分享出来，把这个见证分享出来。那一天很多人得着造就，很多人里面有感动，甚至那一天有2000多人信主。我想这个小故事给大家有一个想法，基督徒真的不一样吗？如果是我们，我们会吗？我们有永生的盼望，我们有复活的盼望，我们有满足的喜乐，我们有永远的福乐吗？这是一个直述句，但是也一个问号，但是有一个前提，你我们是不是基督徒？最后我要用一个小故事来分享哈，这是我看过的一个见证，是有关于有一个宣教士叫做 Thomas Barclay， 多马巴克里啊，他是英国人，他是1849年生的，然后他16岁的时候信主的，后来他全时间奉献成为宣教士，他先到了厦门，后来在厦门那个地方待了一阵子以后，又到了台湾，台湾高雄，那个时候高雄叫打狗，在打狗那个地方登陆，然后就在南台湾服事，他创立了台南神学院哈，以及这个他做了一个翻译叫厦门英汉大词典，他一生活了86岁，他在16岁奉献的那一年啊，得救信主那一年，他就将自己奉献出来，奉献了以后他就在神面前立了一个献身契，这个献身契哈，他整整哈签了70年，每一次的11月21号他生日的那一天他就签一次，每一次他生日那一天他就重新的再签一次，从16岁一直签到86岁，总共签了70年整。后来他结婚了，然后他请太太跟他一起签这一个奉献的献身契。这献身契当中有几段文字我觉得令人深省，我稍微念一下哈。这是出于你无限的谦逊，已经借着你独生爱子完成了这个计划，在你的恩典中我有这个福分，今天我以最严肃的态度完全献在你面前，我立志与昔日管辖的我脱离关系，并且奉献自己在你面前，我的心思意念财产时间，就是我所有的一切都奉献在你面前，为了荣耀你，让你来使用我，使我成为你终身服侍你的器皿。这是巴克利每一年在神面前的一个例子，他认定了神是他杯中的份，是他的产业，他的好处不在主以外，他常把神摆在他面前，他相信承认了神是他自己 最大的福分的时候，喜乐平安才会跟着来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主，我感谢你，我赞美你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，你是我杯中的份，你是我的产业，你为我量的坐落在佳美之地，你是我的产业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巴不得我将你摆在我面前，求你带领我们走一辈子的道路，感谢你，归荣耀给你，奉主耶稣基督名求，阿门。